好，我们来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
好，今天是林州哈 ，OK 哈，就请林州继续帮我带他们讲这个哈。好，弟兄姐妹，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哈，是哥林多后书啊第一章哈。上个月我们讲前书讲完了啊，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OK， 是最后一章啦，16章。我本来以为很快，但是要讲最长啊，不过也是了哈，因为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它内容很广啊，它保罗从奉献、问候、感恩全部都说啊，所以内容很大哈。好了，来到今天是第二卷书，是哥林多后书，它比较少讲。啊，因为通常大家都会用前书哈，因为前书比较有这个就是题目啊，就是每一段有一个题目，人就会很容易的能够好像应用在教会上面啊。反而呢，哥林多后书呢就没有明显的题目啊，好像有一些的标题，但是它不是很明显啊，所以变成哥林多后书很多时候就没有太过多啊在教会讲啊。但是你们的同工啊，就新华中尼那次就是说，希望我讲完前书也要讲后书啊，也好啊，这是一个好的传统啊。我们圣经是不跳着讲的，也不应该跳着读啊。所以每一卷每一句话，我们都相信是上帝的话语啊。好了，哥林多后书啊，我们今天会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讲到第11节啊，不长啊，是因为我要先介绍一下哥林多后书的一点点的背景啊，因为后书的确不多人看哈，所以很多人就以为呢，后书就是射雕英雄传前传跟后传啊，就是好像连下去，其实不是啊。你们知道保罗给哥林多写了4封信啊，2封都丢了，可能就在你家后院啊，去挖挖可能找到OK 丢了啊，其实没关系的，因为其实圣经主要的内容都已经记载了啊，所以有2卷是找不到的啊。所以呢，它其实牵涉很多事情啊。前书我们看了好像保罗在处理很多教会的问题啊，但其实它有前后因啊，前因后果都啊没有很明显的说啊，所以前书跟后书呢中间隔开了一段时间，也隔了一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会快快的说啊，给你们有一个印象啊，如果之后你们还很有兴趣，我们可以我们再讨论好吗？那我就略说一下啊，就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历史关系啊，就是保罗有4次出去啊，3次出去传道，第4次去到罗马了啊，这个你们应该读使徒行传有读过啊。保罗第一次没有到欧洲去，第二次保罗就到欧洲去啊，所以保罗第二次去传道的时候，他的末期啊，就是走完最后的时候，他就到了雅典，也就下到哥林多，所以保罗在那里呢就遇到了我们听过的这对夫妇，就是百基拉跟雅基拉啊，这个你们听过啊，百基拉雅基拉。他们本来是在罗马的啊，但是Claudius 啊，这个罗马王啊，不知道搞什么啊，就下令所有的犹太人必须离开罗马啊，所以他们就被赶出去，他们就到了哥林多。保罗一见他们，大概是公元后49年啊，那段时间，保罗在那里1年半啊，他的历史就是《使徒行传》18章，你们可以看到短短的记载啊。好，给保罗第一次到哥林多建立的教会住了1年半，连保罗回去了。连第3次保罗又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保罗就到了以弗所啊，在以弗所那里住了2年啊。如果你上次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你就看到啊，哥林多后书也会再讲这件事。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留了2年，连在那里呢，他就写了第一封信。这封信不是我们的哥林多前书，是哥林多前书，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就称着它叫做先前的信啊，因为你读前书的时候，第5章那里保罗有提到一件事，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所以前书之前还有一封的啊。那封信写给他们做什么呢？那封信写给他们呢，是责备他们当中就教会里头有人犯罪啊，犯什么罪？就是淫乱的罪。当时教会有人是就是可能也没特别说他是什么职位，但很明显可能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啊，但是他犯了一个连就是外邦人当时也不做的，就是他娶了自己的继母啊，就是他爸爸的 就是可能再娶了一个太太哈，连他娶了自己继母，连这个在伦理上啊是，当然我们能够理解啊，这个是一个伦理上是不能接受，连在当时的社会呢，其实也没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当然现在的人觉得浪漫啊，当然不对了啊。那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叫做先前的信，就责备了这件事情。OK， 就第一封寄过去了啊，但是。后来有人从哥林多那里来到了以弗所找保罗，啊，就跟保罗提起这件事，啊，就说啊，教会不单有这件事，还有其他的，就是有纷争啊。原来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什么？你们看哥林多前书前四章就看到他们这个问题了。OK， 所以保罗呢就开始写哥林多前书，所以意思说第一封写过去相当简短，是处理一件事，但是呢。同时就引起了很多其他的问题，连很多其他问题呢就带过来保罗当时在以弗所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就回答了他们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呢里面有很多细节没有讲，因为第一封已经讲了，所以第二哥林多前书好像只是很直接的说你们必须好像讲一些已经讲过的话一样啊。好了，哥林多前书就是写过去为了处理啊婚姻的问题啦，恩赐的问题啦，讲方言的问题啦，圣餐的问题啦，还有什么要预备你们的奉献啊，这是我们大概两年来都读的经文了啊。好了，这封信写完就托提摩太带过去啊。提摩太是一个很年轻的领袖了哈，教会领袖，怕怕的啊，提摩太带过去啊。连带过去的时候呢，回来提摩太就跟保罗说啊，这个问题啊，就问题没有解决，哈，就是事情不妙。意思说，我们读完哥林多前书，我们觉得应该蛮好的吧，哈。保罗后面也写的蛮温安安慰的话，这样的一封信带到哥林多去的时候呢，没有效应，他们不悔改。所以有时我们会明白啊，做牧师会气死，就是这样啊。那我们都看，哎呦，这样子写，你应该。我们都讲了两千年，大家都心服口服啊！当时不是啊，哥林多教会人看了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呢，不服气，也不悔改，而且还欺负啊，不是欺负了，就是轻看啊，提摩太啊，所以提摩太就很害怕的，就回来了，就带了一个坏的消息，连保罗呢就改了他的行程了啊。本来保罗说我不去找你们啊，以后再来，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保罗就。特别去找他们啊，这个特别去找他们就叫做一个特别名词啊，在里头有用，叫做一个很痛苦的一个造访啊，不是造访啊，就是一个特别的探访。保罗没有预备药，但是因为很紧急，保罗就特别过去的。但是当保罗去到那里的时候呢，没有解决问题啊，会众也不支持他，而且呢也不愿意去处理那个犯罪的人。OK， 所以。前书讲这件事情要处理，他们没有做。前书讲要处理，没有做。保罗自己去也不听，也没有做啊。所以保罗带着一个很忧伤的心又回来了啊。保罗去都没有解决啊，他又回来了。连回来之后呢，他就写了另外一封信，这封信叫做一封很严厉的信啊。这封信呢也没留下来，啊，所以前书没有，跟一个前书留下来了啊。那。让我们参照哈，但是在第三封叫做严厉的信也没有留下来，这封信很严格，写过去要教会就是处理这个犯罪的事情，也要他们悔改哈。连这一次呢，保罗就托提多拿过去啊。提摩太很年轻啦，可能他们不尊重他，提多就不一样了啊。提多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哈，在各方面也老练啊，所以提多带过去的时候。就开始处理这个事情，连保罗就很担心提多不懂会不会跟提摩太有一样的遭遇，所以保罗呢就很心急等了哈，当时没有电话你也知道了，很心急，他就自己过海了啊。他本来在以弗所是在亚洲这一边的啊，就土耳其这里的，他等不能等了，他就自己过海到马其顿去了啊。你们知道马其顿下面是希腊了哈，所以他先过去。就希望在路上可以碰到提多，后来真的给他碰到了啊！连提多就把好消息告诉他啊，提多就说感谢主了啊，这个哥林多教会终于顺服了啊，他们也悔改，他们也处理这个犯罪的人啊，就是 就是责备这个错的事情啊。但保罗就很安慰了。保罗很安慰的时候呢，才写了这我们看的哥林多后书啊。所以你看哥林多后书呢，它其实不是直接的啊，中间发生了很忧伤的事情，就是呢讲的前面的都不被听，拖了一段的时间，人自己去了也不听，等后来写了很严格的话才悔改啊，他才开始写了哥林多后书啊。当保罗把哥林多后书写了啊，这个就没有很怎么说呢啊，这个分法啊，就是有一些学者会这样分，有学者不这样分的。不过 anyway 我给你们参照了啊，这也不是什么对错问题啊，就是有人说哥林多后书呢很可能是分开两次写的，1-9章跟10-13章啊，因为它两段好像讲的事情很不一样啊，所以有人说可能是前面1-9章呢保罗很安慰的时候就写了这封信让提多带过去啊，就是说叫他们因为这个犯罪的人悔改了啊，就被责备也悔改，所以保罗就劝他们要接纳他啊，不要让他太过的忧伤啊，也告诉他们啊使徒的职分，也劝他们要为这个耶路撒冷这些穷的人啊来奉献啊。所以这1-9章呢看起来是蛮连贯的，但突然间到了10章之后呢又不一样了，好像又很严格的啊，连解经都会说可能那时候是发生这个事啊，就是1-9章带过去了，连这个提多带过去的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当提多离开的时候呢，哥林多教会又出事了。什么事呢？哥林多教会来了一些假的使徒啊，这假的使徒呢跟当时去加拉太的那批人很像。这些假使徒是什么？他们自称是耶稣基督所派出来的，他们称自己是耶路撒冷的啊，但很明显啊，就是要跟保罗做对立的啊。这些人所传的虽然是基督教，但是他们是要把基督教变成犹太教的一种，意思说他们会告诉你信耶稣很好，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恩典，但是呢，你们不够，要加上守律法。连一个很象征的律法行为就是行割礼啊。那当时呢对犹太人来讲这根本没有问题，因为犹太人本来就行割礼，犹太人的割礼是他们的文化，所以犹太人信耶稣没有人跟他说你要行割礼，但是偏偏就是外邦人信耶稣没有割礼吗？所以他们就会来跟外邦人说你们信很好，但是你要跟我一样呢，你欠一样，就是你没有行割礼啊。当时的人就开始以为这或许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就开始产生啊这种的所谓我们叫做假的使徒啦，其实它不符合圣经啊。所以你们读过这个加拉太书，你们发现保罗很严格的责备这个讲法，但是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外邦人嘛，我们觉得割就割吧，就其实就一件事也没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反呢？问题是在这里，如果当时的教会就稍微妥协一点就行割礼的话呢，基督教就变成是犹太教的一种，你懂我意思吗？连其实基督教就没有了，意思说我们从头到底的我们都是靠行为得救，就是因为我们外邦人，我们可以单单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用因为割礼，我们不用守什么样的律法而得救，反而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才遵守律法。 OK， 所以割礼已经不再是一个神的选民的一个记号啊，在新约了啊，新约反而是有圣灵内住啊，我们常都这样子讲，你也明白啊，所以有圣灵的一个内心的割礼才是神的儿女，而不再是一个身体外的一种割礼才叫做神的选民。那这个争执呢，开始是很敏感的啊，能不是很熟悉圣经的人当时就很混乱。这批人来了，提多呢就告诉保罗回去说。他们出事了，为什么？因为来了这批人。那保罗又很焦急了，又开始写信，所以又写了10-13章。那这10-13章呢，口气特别的严格啊，就是1-9很温和的，突然间凶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开始又来迷惑他的会友哈，而且这些会友呢又傻傻的觉得蛮对的，所以保罗很气啊，就说你们搞什么的，刚才讲完了你又听不懂啊，所以那个口气马上变，是因为又出了这件事情。好了，保罗 把 这封信写完拿过去之后呢，保罗自己也去了啊。所以保罗第三次去啊，他保罗去了三次啊。第一次是开始教会，第二次呢是很忧伤的去，因为几乎没有人欢迎他。第三次是这一次保罗自己去。保罗去了那里呢，就在那里《使徒行传》二十章哈、啊、待了一段时间。那圣经没有记载保罗第三次去做什么哈、啊，但是保罗第三次在哥林多的时候写了罗马书啊。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城市写罗马书。那你看罗马书呢？保罗没有很，如果当时教会出事，保罗根本在罗马书也写不下去了哈、啊，就是。在罗马书里头他会说啊，哥林多教会也问候你们，百基拉来其他问候，所以看起来呢应该解决了看起来呢哥林多人可能这个老大来了哈，他们可能比较乖了哈，就是好好好啊，假使徒赶走他们啊，所以看起来保罗第三次去问题解决了啊，因为从罗马书的这个内容看起来好像啊没有什么事情了。好了，之后保罗就寻道了啊，这个教会就永远好下去吗？没有啊。如果你从历史来看呢，格利勉一书啊，这不是圣经啊，这是以前的一些教父的一些就是书信啊。格利勉就是 Clement 啊，这个人呢，他是在95年，公元后95年，所以不远啊，大概保罗去世十几年之后，格利勉又写信给格林多。为什么？因为格林多又犯纷争的问题，又开始吵架了。又开始搞吵哥林多前书的那个问题。所以当然我也不是要告诉你说、哦、教会吵架很应该啊，但是我想要你明白，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对自己教会很不满意，我们说我们教会不好啊，某某教会不好，你看圣经的教会多好，其实圣经单圣经教导的教会都是完美的，都是好的、啊、但是问题就是说人常常很有问题啊，人常常不会怎么说呢，不会顺服的啊，人很容易要脱离上帝的啊，你责备了他一下，他好像顺服了一下哈、啊、但是呢只要时间一久，他又用另外方法又走出去啊，所以教会都一直是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今天做侍奉的人也好，你们是同工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呢，要有一个更成熟的眼光来看待教会。那、啊、我们不是因为教会完美所以我们才来，也不是因为教会的人好我们才来啊，是因为教会有上帝的道啊，我们对教会不会完全失望的，因为它是神的工作来的啊。就算是你说格林多保罗这样的劳苦，你说他已经保罗够忙了，这样多教会要担心，格林多应该怎么讲，应该比较长进一点嘛，少给这老人家这样多困难对吗？没有的，两下就来给他心脏病一下，就这样啊。而保罗去世了，他们还是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明白、这个辛劳啊，这个困难甚至这个不顺利啊他并不表示啊是一种啊教会的低潮或是打击啊，反而我们看到一贯以来上帝都在教会里面有工作，而且不断的在，你可以说在更新哈、啊、就教会不断的因为神的话有人悔改，有人悔改，一直有人悔改啊，一直有人啊更加的被造就啊，我们应该这样子去啊比较成熟的去看它啊，连你就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教会观念啊，多过很理想啊，一直要认为教会要保持一种啊好像天使的状态，其实是不可能啊。你看到圣经里面多数的教会都有他们的问题啊，到今天所谓当时的主要教会哈、啊、哥林啊，在这个哥林多算是主要了哈、啊、罗马主要，耶路撒冷主要啊，以弗所啊，这些主要的大教会呢今天一间都不在了。你们还找到哈、啊，你们去耶路撒冷有没有找到那个一天不到三千人五千人信主的地方？你肯定找不到。为什么他们不见了吗？上帝不爱他们吗？上帝不建立自己 的教会吗？这个教会已经传出去了啊，已经建立了千千万万的教会在全世界。所以教会不用很强调它一定要很固有，它有它的时段性啊。如果有一天，我这是开玩笑的啦，我说如果有一天啊，苏黎世已经没有华人了啊，因为我们这批人已经老了，我们也走了哈、啊、而且呢中国人不再来了，我们都回中国去了， OK， 人你说剩下剩下两个啊，一个是可能是孙林的曾孙，一个是新华的曾孙，他们说我们的爷爷的教会我们要坚持下去，他们是两个啊，我们一定要做 其实有你发现，哎，可能这个时机已经过了，但是教会没有倒，为什么呢？因为有许多人在你们当中听了神的话之后，他们就继续传扬这个福音，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头。这就是教会几千年来这样子下来，从来没有一个力量可以让一个组织2000年都一直下来。你找找看，秦始皇都做不到哈，他死了就没了。OK， 没有一个政治的权利能够保住一个系统、一个信仰的正统，一直到现在。你用什么来保它呢？欧洲政权交换了多少次？对吧？天主教、基督教打了很多次嘛，怎么会保下来？保不下来的。如果不是上帝自己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抓紧机会啊！今天你在这里，你还可以为主传福音，你身边还有中国人啊，大家还讲国语的哈、啊，你还可以向他们来见证耶稣基督，抓紧，因为不是天天都有的啊。你今天如果是佛圈的弟兄姐妹，你应该抓紧机会，每个礼拜的参与侍奉跟敬拜，加上啊你平常的一种付出，因为它不是永远在这里的啊。啊，当然我希望啊，但是事实上它不会是这样的。OK， 有一天时机过了啊，你可能就要参与别的一个方式了啊。所以我希望说，你们从一个历史里头，你会看得见啊，这个工作是这样啊。好了啊，我多不啊讲了这样多时间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啦。所以啊，我们今天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这个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啊，就是。问题解决了，保罗写的，所以他心情应该很好啦，写这封信啊。一到九章，保罗是很安慰的啊。好，我们一起来念，从我们先念前面两节哈、啊，大家一章一节到一章二节，来，我们慢慢念，一二三。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该亚偏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这是一个问候啊，但这个问候很有神学啊，你们可以用用啊，就不要每次签卡就是主与你同在 啊，主恩够用，你可以写下两节下去，不错。好，开玩笑啦，就保罗的问候呢，其实不是随口的哈、啊、，OK， 是带着一些很扎实的一些用语哈。好了，第一句话，保罗说：“我是奉上帝的旨意做使徒的啊，这不简单啊，因为前面通常呢，保罗不会这样子讲啊。如果跟一些对他权柄没有问题的教会，好像你说哥罗西啊、腓立比，保罗不会这样子说的啊。但是特别这些不听话的教会，保罗常常强调说我是使徒，连在这里还加一句，我是奉上帝旨意做使徒的。”意思说呢，他是有权柄的，他是有权柄，而且这个权柄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说我都可以有啊，是指定的，因为他是上帝在，就在保罗自己说的啊，就他在母腹里头的时候，上帝已经把他分别了，啊，已经拣选他得救，但是也预备他做外邦使徒的，所以保罗强调这一点啊，不是因为他要。有很权力啊，这种权力的感觉啊，不是啊，而是因为他注重上帝的道，因为当时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圣经还没完全写好啊 ，OK， 所以很重要的基督教不单是圣经要完整，基督教还有一套叫做传统，也是我不是天主教啊，我说基督教有一套传统，这传统呢就是我们所信的是使徒所讲的，这就是我们的传统。那所以呢，这些谁是使徒，谁不是使徒，一定很重要，因为如果有一个骗人的，他随便说自己是使徒，这样我们的整个信仰就会倒了啊，就会偏了啊，但是不可以哈、啊，所以当时呢。谁是使徒谁不是使徒呢是很重要的，而且当然也有一些根据啊，他们的著作往往都是我们今天的新约圣经啊。OK， 好，所以保罗重新的哈、啊、再次强调他的一个主权啊，他也提到提摩太啊，提摩太在他身边啊，可能提摩太刚刚去啊被吓到了啊，就留在他身边啊。好了，下一句话说他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啊，你觉得哇，这个教会还可以称作上帝的教会吗？给神的仆人那么多头痛，你们里头是不是都有信徒啊？你看从来都不应该这样子看啊，我们不应该说啊，有个地方可能他的长老出事了，或者他的牧师出事，我们说啊，这个地方不是教会，你不能这样子的，因为很快人家就会来讲 ，OK。 教会呢，它的重点不是建筑物，它的重点不是它的奉献，它的重点不是它里头有没有诗班，有没有钢琴，有没有讲台。OK， 教会的重点是它有没有上帝的道被持守，这是教会的记号啊。你们上过神学知道了，教会最少在圣经里面啊有提到它的记号。第一是它必须是圣洁的啊，它是大公的，对吗？它是合一的，最后它是使徒性的。所以你不能因为其他的原因你说它不是教会。虽然有时很不理想啊，教会很混乱，但是其实在很混乱的教会里头呢，很可能他们还是讲上帝的话，当然很弱了啊，因为他们不合意，所以神的话讲出来没有好好的被吸收，但是其实他们还是在挣扎啊。但是如果有的教堂很宏伟啊，是模是样了、啊。那前边有交响乐，右边有合唱团，那在台上没有讲上帝的话，台上讲的是当今的政治怎么样在经济危机里面能够生存怎么样能够追求一种人生的高尚。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平安喜乐，这不是上帝，从圣经里面讲啊，是一种人的一种追求的平安喜乐。其实很可能它反而不是教会。它是激励课程啊，反正是一种奋心啊，不是啊。所以保罗认定哥林多虽然问题多多，有不洁的人啊，犯罪的事情也有，但是他认定这个还是神的产业，他还叫做神的教会。OK， 他强调这一点。连保罗给他们的祝福呢，其实这里用两个字啊，什么、啊？你们看到吗？第二节，愿恩惠平安。那这两个字我们常用了。但我们用的是口头禅了哈，但是你要知道恩惠平安呢就没有别的字了，恩惠平安是两个最大的字来的。那下次我鼓励你们常用了OK， 你知道恩惠平安其实就是最大的。恩惠是指 charis 啊， charis 就是上帝的恩典，就是他的一切啊，上帝的一切的对人的啊，一切的恩惠，就是神能够给人的那一个总称叫做神的恩惠。以后你们的儿女就一个叫平安，一个叫恩惠，你全家都包完了、啊、就是 OK。 所以 charis 是一个大字、啊、一个很大的字，我们中文没有办法表达啊。你用希伯来文呢，它就是能够表达这个，就是神对人的一切好处的总称叫做恩惠，好吗？另外一个平安啊，平安不是安全，你们也知道啦，平安希伯来文叫 shalom， shalom 的意思呢就是人在上帝的眷顾之下他的最好的状态。所以他根本不是只是长寿啊、顺利啊、健康，他是一切的总称。所以一个是上帝好处的总称，一个是人蒙福的总称。所以保罗都给他们祝福了，恩惠平安啊OK， 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会用这个字啊。 OK， 连他特别说这个恩惠跟平安呢是从我们的父神来的，但是他强调是主耶稣基督，意思说呢，我们都相信一切的美善都从父上帝来，这个我们从来都没有人怀疑了啊。但是你要知道啊，不是直接你去领受的 ，OK？ 上帝的恩惠是借着谁？耶稣基督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上帝的真理跟恩典怎么样，充充满满在我们的当中。其实他讲的不是一样东西啊，他讲的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啊！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不单没有恩典，你不信耶稣，你不单没有救恩，你连上帝的恩惠你都没有关没有。但今天很多不信主的人哈、啊，他们虽然抵挡神，但是他们还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换句话说呢，耶稣基督还是给他们机会，所以他们还是活在耶稣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们蒙恩，他们蒙好处啊。我说不一定是信主啊，他们蒙一些好处呢，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一切，好吗？所以不是因为你比较爱神，你可以自己祷告，你在家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方法，你祷了上帝就祝福你，没有的，你永远是借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而且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不单是救你的中保，也是一切的。我们永远在他的里面，好吗？啊，所以保罗特别强调，父神啊是旧约所追求的，犹太人所追求的、所体验的，但是真实的这个美善呢，是新约耶稣基督把它带下来，把它实现在我们当中的，好吗？好，一到二节是这个 大观念了啊。好了，既然这两样都讲完了，当然你说应该结束了，因为他心情很好吗？不是的，保罗很奇怪的啊，他现在就解决了把问题，他比较放心了，他就开始告诉他们他的心情啊。可能之前你看前书，保罗就没有什么讲心情，因为他很急迫的要解决教会问题，教会很多问题啊，婚姻问题什么问题。哎，现在呢，教会没什么问题了，大家都乖乖了。哎，保罗就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很痛苦啊，我有很多困难，我需要你们帮助啊。”所以保罗在这段呢，特别讲述了一个侍奉人的一种心声啊。我也希望你们可以看，你自己也能够明白啊。好了，我就这个比较大段了，我们一节一节看也可以啊。好，第三节，我请弟兄念吧哈，就念第三节，一二三，念。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好，第三节，第三、第四可以在一起了，不过没关系啊。第三就特别强调父啊，父神，他讲是耶稣基督的父，也是慈悲的父，他强调他是一切美善的来源，这是一般啊、犹太背景的人都承认，或是说一般的人呢、啊，其实都知道的啊，老天哈、啊、有一种慈悲。当然你可能中国人不一定知道老天是谁了啊，但总是会知道他是善的那一位啊。好了，保罗说他是天父，也是基督耶稣的父神，当然他指的是圣父跟圣子的关系，也只是我们的天父啊。好了，他说他把新约的基督徒呢的这种体验跟旧约犹太人的这种信念呢结合在一起，意思说刚才我讲了，旧约的人很清楚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牧者，耶和华是看顾他们的，但是新约的信徒更深一层讲，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啊，耶和华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赐恩给我们啊，所以新约的信徒体验这个恩惠比旧约的人更深一步，因为他们有了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呢就不单只是说啊，父神是发慈悲的哈、啊，他还会常常连贯啊圣子。OK， 连这里啊也用一个字叫做赐各样安慰的神啊，这个安慰呢，它也是我们新约基督徒的一个体验。旧约的基督徒，哎，不，基督徒，旧约的信徒哈、啊，就是信犹太人了哈、啊，他们知道耶和华会拯救他们啊，会透过律法来啊，来约束他们啊，透过祭司来啊安慰他们啊，各样各样啊，但是旧约。他们体验的安慰呢跟新约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新约我们的体验呢是很实际的，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经过了各样的苦难，所以我们好像旧约的人好像知道耶和华一定是很有能力的、嗯、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看见耶和华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亲自也与我们一样经过这个苦难，所以好像我们更加有一种新的体验，耶和华上帝能够更加的安慰我们，因为他也经过这一切，他也你可以说好像他也认同了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啊，所以这里就强调出他可以赐各样安慰啊，这位上帝哈、啊、他是可以赐各样安慰给我们的 ，OK 啊，连这里其实也是配合了哈、啊，因为保罗自己在侍奉的时候啊他。遇到许多的事情啊，所以他先强调他不是因为心里很会调整，或是说常常遇到好人帮他，他先说我的信念就是如果有好处，如果有安慰呢，他的源头是上帝啊，是我们祖宗所信的耶和华，也是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 OK， 好，第四节我读了哈，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殃各样患难的人啊。连第四节呢就提出了，他说在各样的患难，保罗有很多患难，我们可能读使徒行传应该读出来啊，就是给人家拒绝啊，保罗要逃啊，有一次你们读哥林多后书会读到啊，保罗有一次还要从墙边人家用篮子把他坠下去，因为有人要杀他，城门口有埋伏嘛，所以保罗必须从墙这样溜下去的啊，给人家用石头打都也死了，还跳起来还可以走，保罗 遇到很多哈、啊，沉船什么都有过，但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更多记载呢保罗心里的忧伤啊。保罗不单只是身外常常被这些所谓反对的犹太人，有时是罗马人啊，来压迫，其实保罗的内心呢常常承受教会的各样的问题，所以保罗内心常常有忧伤啊。这个忧伤呢不是因为他没有信心啊，我们基督徒我讲过很多次哈，我们不是那种平安喜乐挂在口边的人哈 ，OK， 我们是有平安喜乐，因为这是我们的保证，因为耶稣基督啊。但是你不是追求平安喜乐的，这平安喜乐是神给你的，你不是你求的就不是平安喜乐。佛家求平安喜乐 ，OK， 但基督徒我们不是求这个，我们会有忧伤的，因为我们的教会不完全，我们会忧伤，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不完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是忧患之子，耶稣不是因为没有信心才忧患的。OK， 是因为他要承受许多人的软弱，所以每次耶稣看见这些人听他讲道之后心硬不信，耶稣就忧伤。甚至你看圣经，耶稣哭的那一刻啊，根本也不是只是因为他的好朋友死了，有人说拉撒路死了耶稣哭哈、啊，那其实圣经会说他们不信，看见了还不信，耶稣哭了啊。当然这个哭有更多其他的表达意思啊，我今天不谈，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不是要强调平安喜乐，没有平安喜乐就表示你没有信心信神，这两者你在圣经里面不会找到直接的关系。平安喜乐我在说是保证的，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 OK， 但是我们不是以这个做目标的，我们是以靠主得胜做目标的，我们是以完成工作做目标的。所以当你在工作的时候呢，你会因为弟兄姐妹的问题、教会的问题，你会有各样的忧患，就是忧虑，但这个忧虑呢不会让你不信上帝啊，因为你在面对真实啊。所以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稣也是了啊，就是他们在侍奉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说什么都顺利的，除非他什么都不做了，他就一定什么都顺利 OK， 他就是做他一定有反抗，但是在反抗的里头呢，他没有离开，他没有厌弃他的使命啊，所以他常常在各样的忧患里头啊，连这里就说了，他常在各患忧患里头呢，他就体验了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安慰常与他同在啊。你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哎，我忧患没有同在，他为什么有？因为他的这些忧患呢，不是一般的啊，他里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哈、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说，我先讲一点哈、啊，就是保罗的忧患呢，其实是耶稣基督的忧患来的。啊，这句话我这样讲，可能你会觉得好像我是异端了、啊。你听清楚啊，我不是。很多人说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做王了，他不再受苦了。你们大概明白这句话，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33年半为我们受苦，对不对？因为他死了，复活了，升天了，现在坐在父的右边嘛。他放假了，现在到我们了，我们要去打。不是的 ，OK， 耶稣做完他的事情了，他的这个第一个苦难啊，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所以做完了。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天天在父的右边做什么？打小报告，不是为我们代求祷告，很烦的，你知道吗？耶稣还在承担我们的软弱，还在承受我们教会的软弱。你看我们多麻烦，我们有没有一信主就完全成圣？没有，我们多少问题，我们多少说不顺服，你知道吗？如果你会有忧愁，如果你忧愁是教会的话啊，那个忧愁是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如果你看见教会，你会忧心。你说耶稣基督看到教会会不会忧心？一定忧心。所以呢，你是参与了啊，这样讲好一点啊，你就是为了主而忧伤的，你是为主而受苦的啊。这个为呢，不是取代的意思啊。我说为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真正那个承担99%的是谁啊？是耶稣自己。我们承受不起任何一个弟兄，就算你是丈夫跟妻子，你说我开玩笑啦，你们不要这样啊。你看有时你的妻子说啊有很多问题，你丈夫说我理解，其实是因为他说你不要吵，我要睡觉了。其实他能够承，没有人的，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完全承担另外一个人，就算他妻子，因为我们只能够，我们是分开的个体 OK。 如果说有一个人他要承担教会的问题啊，他承不起的。真正你知道谁在承吗？多数的重量都压在谁的身上？ 我们的主。那你如果有福分，上帝分给你百分之一，你稍微哎呦呱呱叫，你说很重很重，你他说哎呦我教会很忙，其实我们忙还是不是那个真正的，还不是那真正的，真正的问题，刚才早上我们分享了，如果哪一个牧师他以为或是他听说上帝要为这他每一个会友的后果来跟他追讨，我想每一个牧师都会辞职，对吗？你想你们懂我意思，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那么多人的后果的。我常常说我晚上可以睡觉，是因为我知道呢，如果我的会友以后怎么样他要自己跟神交战，与我无关，所以我才睡得下的，你知道吗？不然我天天会打电话，哎，你做什么今天？我很放心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们啦，我就算我在那边呢，弟兄姐妹，我一个礼拜见他们一次到两次，我都不知道礼拜一到礼拜四做什么，但我就很放心啦。我说我礼拜六好好讲到，礼拜天好好讲到，你听了啊？如果你还违背上帝的话呢，你自己负责任。所以我睡得下，因为我根本承担不起这个东西。OK， 所以你看得懂吗？我们不是哇很伟大，保罗很伟大，把全部的。全世界的教会的问题压在他身上，不是的。保罗说啊，很多时候真正的苦，真正的重担是耶稣基督在为我们承担。虽然今天他已经得荣耀，但是呢，我们还没成圣，我们的救恩完成了，我们的罪已经被赎了。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成圣还好长啊，耶稣基督还在承担啊，但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一些的牧师啊，一些的同工啊，长辈呢，他们也因为被呼召，也有份于担了这些的重担啊。他们在担的时候呢，保罗就说他受安慰啊，这就是一个很美的话了。意思说，其实你从来都不是自己担的。保罗常常说，这种的痛苦啊，其实是带着耶稣基督的平安的。意思说他在。担这一点点的重担的时候呢，其实他就看到耶稣基督在他的当中是量给他，还可能还在扶持他，所以他在这种一点点的重担里头呢，他都体验许多许多很大的恩惠，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好像耶稣给你挑一个百分比的重担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常常都在你旁边，可能给你加了四五十个百分比的能力恩典啊，常常都充满这些人啊。所以保罗常说，他虽然在苦难里头，但是却经历安慰，因为他没有被神所离弃啊。但是这个苦难不是自己找来的，这苦难是因为他分担了教会的这个问题，也是耶稣基督的就是所承担的。OK， 然后就说他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安慰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因为要侍奉神如果你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做到最后他什么都不做了，他说不管你们了，我不信了我也不管了的确是很，就是说他会变成一个比较不好的影响，但我想你也不会跌倒了，因为你最后说这样你应该不适合但是如果有人可以继续分担。也承担责任，也靠主能够刚强呢，他的确可以成为其他将来要遇见软弱的，就是要承担这个软弱的人的一个见证的一个鼓励所以保罗说我们的这个安慰最后也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安慰好了，我要快点了第五节我念了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的安慰这句话我想应该刚才我前面已经说了就是因为我们很特别的耶稣基督虽然得荣耀在天，但是我们跟他有联合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以他能够分担这件的事情这个分担讲起来有点好像有点不是太尊重但是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不是我们跟耶稣一起扛东西，而是很多时候反正是我们的荣耀因为上帝把这些东西给我们，以致最后也把荣耀赐给我们。OK 好了，我就快点来继续第六节呢他就提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忍受的那样苦楚观念差不多是一样保罗就说他受苦，其实他是为福音的缘故受苦了所以他是叫外邦教会得好处的但是他说得拯救得安慰，就是说因为保罗的苦楚 啊，换来他们福音的好处，换来他们能够领受上帝更好的恩典。同时候呢，保罗也说这样的一个安慰也能够叫他们将来在前面的日子也同样能够承担，因为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啊，美好的见证。第七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啊。他保罗跟前面一样啊，就说我相信这一点，我确定这一点，因为他们自己已经经过了，所以他说哥林多教会，你们跟我们一样，将来一样承受痛苦，也一样承受上帝的荣耀啊。我想这个不难解释了啊。好了，下面第八第九节就比较特别了，保罗就转话题了啊。所以第三节到第七节呢，就讲出一个圣徒在主里面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就是我的苦楚，你的苦楚我可以担的啊，这个外面的人不一定有的啊。但是基督教强调，就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我们的头，所以我们就有这种关系啊，可以这样子的一个分担。但最后不是因为他伟大啊，是因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重量是压在他那里的啊，我们只是能够因为分担人的软弱，也得了上帝许多的恩典啊。好，接下来呢，第八到第九节当然到第十一节呢，就讲出另外一点啊。保罗就因为跟他们也很好了所以他就开始讲出他的问题他遇到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啊。好，我就请你们帮我念好吗？第八到十一，一口气念完他来，一二三，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感激，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好，我不一节节讲了，因为时间过了我就把它合下一起讲。八到九节呢，保罗就说出了他的痛苦的经历所谓这些患难，他就指出了有一些地方是保罗认为他已经不可能活了这个有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你会看见有几次是很危险的。保罗说他在那个时候他都认定他是死了，就说他也再也就是他不会想象他这次会活，但不是因为保罗失去信心基督徒看死亡不是说完蛋了，神不上帝让我死，就是我就灭亡，不是的我们不会这样讲的。我们会相信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死亡，也就是我们的时候到所以当保罗这样子说呢，他是有惧怕他是有恐慌，但是并不表示他不信上帝在掌控他的生命。OK， 这个昨天我们有，就昨天我说我们在团契也有讲就是有一些很简单的讲法，你们可能也会这样讲，就是说基督徒死的时候会很安详，不信的人死了会很惧怕，是吧？你们都说我不知道，当然我们还没看过，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其实这个讲法呢有危险啊，当然你不要用这个做记号了，因为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有很多例子不是这样因为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一种。死亡的状态不一定说我们面对死亡我们一定很平安，不一定因为看那个情况是什么。如果你有三四个月五六个月在那边想好你可能要死了，因为你有一种的病，可能你还是能够面对但是如果有一天可能你只有五分钟，可能你在空中飞机师说我们两分钟后就要爆炸了，你们要做什么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可能那时你就算很平安，你旁边的人也会搞到你很紧张所以那种所谓这种的一种什么固定的记号呢，其实它有一个不可靠性。OK， 我们不要以这种就说他就是信主的这个很怕的一定是不信的，不一定这里呢保罗面对命要断的时候保罗怕就有人解经啦当然这是古代的解经啦，教文就说不赞成，是因为那个就是去离多摩就是一个教父了他就说保罗不可能怕这里的保罗这样子写呢，其实只是为了安慰人而已教文说不会的，他说基督徒呢就算是圣徒就算是使徒 OK， 他们不是超人他们 的这种身体啊感官会受外在刺激的，他们不是活在一种特别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们会被刺激，他们会有一种大家的一种惧怕的感觉，但是他们心中不表示他们是信心。所以你们刚才读的时候，保罗就说他还是相信那个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保罗不是因为大家要杀他啦啊，他就不信耶和华，他信，但是他的恐惧就是对外在的啊，这恐惧还在哈、啊。所以这个啊、我在这里要强调，就是他是一般的啊，他不是不正常 ，OK。所以保罗在很苦难的时候，他不靠自己啊，他被打压到很低的时候呢，他完全转向上帝啊，这就是他的信心 ，OK。但是我说这个时候可能牙齿还在打，很惧怕，OK。可能他在等这次时候到了啊，但是他心里面是确定的 ，OK。好，第十节，刚才我们看到哈、啊，他就说出一个很伟大的话了，他说过去上帝怎么救我们。先前还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啊！啊，通常这段经文是拿来有人拿来讲，就是啊、上帝过去就是为我们死在十架上啦，现在他天天救你，哎，以后将来还要完全救你哈、啊。他其实没有那么广啊哈、啊。保罗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实际的经历啊。保罗在布道的时候怎么样被神拯救？保罗相信现在上帝还是要安慰他，将来上帝还是一样做啊。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安慰的来源，因为上帝不变。最后一节第十一节呢，就讲到祷告啊，这也是今天其中一个重点。我就是刚才也跟小孩，就是我们的儿童说的哈、啊，就祷告，你怎么看这个祷告？啊、这里呢，保罗要求教会为他祷告。哎，你说哎，哇，这个属灵人也要祷告啊，也要人家跟他祷告。那我们如果叫人家为我们祷告，可以吗？是不是表示你比较不属灵，表示你比较软弱呢？会不会是这样子想啊？你看整段经文哈、啊，我是看解经书了哈、啊，所以我缩短跟你说哈、啊。教文说怎样教引用教父啊？他说，很多时候啊，你受苦的时候，上帝就指定别人为你祷告，就是代祷啊，成为你得安慰的途径。如果你拒绝，你就一定要选一个不适合乎圣经的做法来得安慰。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有这个关系，我们在主里面呢彼此代祷是很正常的，因为很多时候那个安慰就是神故意的，他要人家为你祷告，不是因为那些人比较属灵，他祷了比较灵一点，不是，而是主里的关系，上帝就指定用这个方式，对，借助人家为你代求，透过他的祈求，上帝就把安慰赐给你。他说，如果你拒绝这一点呢，你反而会去找一些不合乎圣经的一些做法找安慰啊。他说结局会更不好。OK， 所以我们就要回想了，我们教会常常有祷告啊，我们开始了，今天新华一个人祷了，当然我们自己没祷了。但是你想，我们通常人家就说我们改革宗教会就不大重视祷告啊，当然我们会承认，但是其实我们也不完全认这一点啊，只是说我们很少那种很迫切的表现祷告，对，有好有不好了哈，但是不好就是呢，我们就永远没有一个很就是一种让一些刚信主的人对祷告有一种追求啊，但我们是避免他们有迷信的追求，但是呢，其实他们连正面有时也没有啊，因为有的人开始会认为呢，祷告好像是要求东西的啊，我有时去问他们，我说哎。你有什么要代祷？我们每个礼拜有祷告会，连他们每次都会跟我讲一样的话，就哦没什么，这个礼拜很平安，没什么，啊，下个礼拜呢，哦也没有什么事情啦，不需要祷告了，没有什么特别要祷的。你呢？啊，我想我们这90%也会这样讲，啊，你想一下，这个讲法对不对？有东西才祷告吗？是啊，我下礼拜要考试嘛，要求神帮助我。哦，下一辈没有考试，很正常，我自己搞定。问题来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常常的毛病。我们常常是为弟兄姐妹的事情祷告，但是我们不是为弟兄姐妹祷告。这就是我们搞错祷告的意思。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好，你每一天都是靠神活的。你这所谓没事啊，也是靠神活的，你知道吗？我可以自己搞定，你从来不能自己搞定的，我们不是神啊。OK， 你能够平安、很顺利、很正常的过你每一天，也是上帝的恩典。 也是要靠神才过的。所以为弟兄姐妹祷告，而不是为他的事情而已啊。太多强调事情的必要性呢，就变成祷告的一种反效果，就是有人会告诉你说，如果上帝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求，就会变成那个样子。但是基督徒应该回来啊，就是说我们常常想起弟兄姐妹，你怎么样过你的日子，你就为他求上帝怎么让他过日子。你每天需要的力量，得胜试探啊，金钱度日啊，能够持守真理，你就为，因为他们也需要这些啊。特别纪念你们当中侍奉的人啊，他们被神呼召侍奉神，他们要承担那一点点，当然我说一点点可能够呛啊，压到你扁扁的那一个那个重担，不好玩，让他们可以承受，而且能够分享上帝的安慰。OK， 所以讲回来就我就简单哈，我就希望说你们可以明白，祷告不是为事情啊，而且呢是有必要的啊，也不牵涉到你属不属灵。OK， 保罗开口要教会为他祷告，当然最后他的意思是说，请多多人为他祷告，以致怎么样？他说能够有更多的人蒙恩呢、啊，就是得安慰，连最后呢就很多的人能够赞美上帝。所以保罗最后还是关切到耶和华的荣耀，他说如果你们常常为我们越多人为我祷告啊，但我们啊，他们是侍奉的人啊，连呢上帝就把更多的安慰临到我们跟你们的身上，连你们就会把荣耀感谢归于天上的父。所以保罗很希望说众教会都能够彰显神的丰盛。 OK，好了，一分钟我结束啊。刚才我说过了啊，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啊，我们不是个别的，因为我们的头是耶稣，所以无论喜欢不喜欢，我们都连在一起啊。所以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做肢体的、做领袖的，有时也会被蒙召要做这个事情啊。但是神的安慰是不离开我们的。第二点，祷告不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宝剑是什么？祷告，不是，它不是你拿出来用的，祷告是上帝感动你的啊。所以不要以为我开口就可以祷，很多时候是圣灵先感动你，你才可以祷。而且呢，祷告不是为事情的啊，不应该只是为事情而已啊，你更多要为着整个教会，为着平安的日子，为着正常的事情。第三，苦难啊，我们常常会遇到苦难，但是苦难的一个实底呢，就是善跟恶的一个争斗啊，外在内在也会有啊，但是你要小心哈，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把苦难看成是一种生病啊之类而已，不是的，内心就从外面到里面呢，真正打起来的东西就是两件事而已，就是该做跟不该做。当你站在正义的时候呢，罪恶就来攻击你，当你站在罪恶里头的时候呢，公义就来追讨你，所以这叫做苦难。 OK， 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哈，就是说在这个不敬虔的一个年代里头啊，我们承担的苦难呢，不是只是我因为没读书不及格，不是这种啊，而是承担一个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啊，因为啊看见教会的缘故而来的这种善跟恶的一个争斗。 OK， 好，能受安慰 OK， 前面也讲了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同在，他的应许，他是恩典的源头，所以你心里面知道你一定会赢的，这就是你的安慰啊。不要只是求上帝把苦难拿掉啊，保罗没有拿掉，上帝说我不除掉你的这个刺啊，但上帝补一句话给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这是常常你跟我的真实，我们不要很肤浅，只是说上帝我有困难你拿掉吧，没有，上帝说我陪你啊，不是更好吗啊，我跟你一起承担不是更美吗啊，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啊。最后你会发现有时呢你不被安慰，但圣经是应许我们一定会被安慰，但是有时候发现没有哈啊！当你发现你不能够被安慰的时候呢，很可能呢你是那个苦难的源头，就是你是它的原因啊啊！就是说，如果你受到啊这种痛苦啊，就是教会的苦难的痛苦压在你身上的时候 ，OK， 你一直没有安慰啊，一直发现好像上帝安慰没有临到我，我明明是担耶稣的苦，为什么没有安慰我啊？你要知道，可能到最后呢。不是上帝不信实啊，是因为你是那个开始。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从侍奉里头得着真的一种，就是因为你承担了，没有办法得着一个安慰，你要反省，或许我们没有顺服上帝。 但是神是没有差错的哈，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人，忽略任何一个感受啊。只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出错啊，我们误解，或是说我们在当中产生啊这样的一个苦难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悔改，好吗？好，我时间过了，我希望你们可以从这短短的经文当中啊得着上帝的一个福分跟安慰。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也围着你让我们能够看这段的圣经来向你感恩。是的，我们向你感谢，因为你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头啊，你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做肢体，因为你是我们的头，是吧？你让我们在操练成圣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来承担因为你把主要的你已经把我们各样的软弱你已经为我们担当主啊，如果你让我们能够承担我们的兄弟姐妹的软弱，主啊，你也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在承担的过程里头能够经历上帝你十分浩大的安慰因为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主啊，你也自己给我们能够在承担弟兄姐妹的软弱当中，也晓得怎么样来用祷告来支取来坚持，是吧？叫我们不再只是为的需要而向你祷告乃是因为祷告是你的命令，乃是因为祷告是你设定的一个途径以致我们能够蒙受你的开路，蒙受你的恩典，是吧？叫我们能够凭信心在侍奉你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当中能够操练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智慧。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